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一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好，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题目呢是跟随他却不属于他。那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呢是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十二到十九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来诵读神自己的话。再上去点，十二节。好，这个经文已经在这里了，那我们一起来诵读。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旅居，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旅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来是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喊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门的时候，同耶稣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没有了，应该有啊，再翻一节，十九节。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这个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借着基督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深深知道，我们本是一群得罪主你自己的人，我们本是一群顶撞的人，我们里面本是污秽，但是你借着基督的宝血使我们重新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可以借着基督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求主祝福以下正道的时间，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安静受教的心，引导我们进入到真理。求主解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来更新我们属灵的生命。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使我们一同明白真理，持守真理，活出真理。在真理当中我们彼此相爱，在真理当中我们不断的成圣。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个我们今天刚刚读了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这段经文呢，这个经文呢，我们常常会在这个中之主日来引用它，来证道的。那么这段经文呢，其实是发生在一个特别的时间点在传统教会当中呢。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周呢称为圣周也就是这个耶稣呢他在受难之前的这样最后的一周那么他从这个进入耶路撒冷开始，到最后他被钉十字架，再到主日的下一个主日复活，那么这是整个福音的一个核心的一段时间。而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是从圣周开始的时候呢，那么这一天呢在教会的历史上被称为中之主日这个不是圣经讲的真中之主日这个是教会历史上这个来称为这中之主日。那么当时的百姓呢是拿着这个棕树枝呢是来迎接耶稣的这个把他当一个王来欢迎的。那从人的一个眼光来看呢这个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时刻因为耶稣呢是骑着旅驹进入的耶路撒冷的。那众人呢是拥挤欢呼来称颂他，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那么好像整个耶路撒冷呢他就是这个都在迎接他，好像所有的人呢都站在他的这一边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都要知道，那么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特别是在周五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城里面，也是这一群人，他们却喊出了完全相反的话。他们喊什么呢？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么在这个短短的几天当中呢， 从欢迎他做王开始，啊，一直到最后要说这个钉他十字架，啊，这个拒绝他的权柄，从高举他，最后到弃绝他，啊，这个不是环境的一个改变，这是人性的一个显露。所以我们要问一个很认真的问题：为什么同一群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转变？那为什么是一群曾经是热烈欢迎的耶稣的这样一个人，这批人，那最后却成了要除掉他的人？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弟兄姐妹，这个问题不在于他们没有跟随耶稣，而是他们确实是出来欢迎耶稣的，他们是举着棕树枝的，同时也喊着这何塞纳的。问题在于他们虽然是跟随，但是他们却不属于他。他们可以这个欢迎他这个进入耶路撒冷，却不愿意将他们的生命呢是交给他，进入到他的一个生命当中去的。他们可以称他为王，但是呢又不愿意让他真正成为一个王，他们可以在人群当中高举他，那却在关键的时候呢又是拒绝他。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呢是不是在这个2000年前这个讲这个犹太人，其实也是关于我们的。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把我们自己的今天的自己放在当时我们会如何行？我们会不会也会在某一个时刻在人群当中高举耶稣在外面跟随耶稣这里面却不属于他的？那我们口里可能是在称颂他，但是呢生命却没有交给他。那么这段经文一开始呢就把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呢是摆在我们的面前，就是人可以跟随耶稣，但是却不属于耶稣的。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要接下来呢要根据经文呢我们要分享以下这个几点信息。第一呢是跟随他却仍然是属于自己的，第二呢是听见他却不信基督的，那第三个呢是拥戴他却不是真的。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一点，我们来看这个12节的经文。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那么这里呢有一个时间点是第二天，也就是说这是在接着前面这个伯大尼这个筵席之后呢发生的事情，那就是这个玛利亚呢是用香膏来膏主的。那么第二天呢这个是突然之间变得非常这个热闹了，这里是提到有许多的人呢来上来过节。那么过什么节呢？这个是逾越节了，说明这不是一小群人了，而是大量的从各地来的这个犹太人呢是进入到耶路撒冷的。那么这里到底有多少人呢？每到这个时节呢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村庄附近的村庄都非常拥挤的。那一般的学者呢都是会认为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个过逾越节的人数呢大概的人数在250万人这个数字对当时这个以色列这个是非常这个人多的大家都聚集起来了那么他们听见耶稣将到那么这个听见这个词呢其实是非常普通的一个词在约翰福音但是很重要在约翰福音当中很重要是很多人对耶稣的反应都是从听见开始的。那听见他行了神迹，听见他说话，那也是听见他是谁但是问题是听见呢不等于是明白了，那知道呢也不等于是属耶稣了。那么第13节说就拿着棕树枝呢去迎接他。那么这个迎接这个词呢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当中呢是用来一个迎接一个重要的人物的甚至是就是用在这个迎接这个君王这个凯旋而来的这个用语。也就是说这些人不是随随便便来看一看的不是随随便便来几个热闹的，他们是带着一种迎接王的一个心态来的那么他们这里面圣经说他们手拿棕树枝那么棕树枝当时是这个是象征什么呢？是象征的得胜象征的这个荣耀，象征的这个征服的这个民族的这样一个盼望。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犹太的历史当中呢曾经呢 是有犹太人的，是用棕树枝来庆祝他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胜利的。那所以这个动作呢，其实在表达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期待，什么期待呢？我们等待的那个王总算到了啊，我们翻身的机会到了啊，我们今天这要翻身了，因为罗马人呢、啊，再不能这个在我们这个以色列人的土地上作威作福了。那并且呢，同时他们喊着这个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应当称颂的。何塞纳他的原本的意思呢，求你拯救。那么后来呢，就是慢慢变成一种欢呼的一个用语了。但是不要忘记，它的根本的含义仍然是我们需要拯救，啊，我们盼望着来你来改变我们的处境。那么他们称呢是以色列的王，他们称耶稣为以色列的王，啊，这个称呼呢也没有错，啊，耶稣确实是王，但问题是在于，他们心里理解的王和神在圣经当中启示的王呢，并不是一回事情，啊，这个所以你看这个第十三节在讲到这个他们这个有行动啊，就是出去这个迎接了，啊，有象征的，啊，拿棕树枝出来的，啊，也有口号的，何塞纳他们啊这个。宣告何塞纳啊，这个也是宣告这个耶稣基督啊，这个耶稣是以色列的王。那从表面上来看呢，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场非常属灵的一个场面，非常成功的一个属灵的场面。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那问题是在这个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啊，这个第十四十五节啊，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呢，就骑上。如经上所记，西安的民呢，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弟兄姐妹，这里不是在讲一个细节，啊，这里在解释一个，这是一把解释的钥匙。耶稣不是随便找一匹驴驹的，啊上去的，这是在应验什么？这是在应验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的经文，啊，这是在应验这个旧约的一个先知所写的这个经文，啊，那。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乐。看呐，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并且施行拯救，谦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么这节经文呢，是在这个主前550年左右，先知撒迦利亚写的。那么这段经文说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呢？这个王呢，他不是骑着战马的，啊，这个也不是带兵，这个打不是带兵打仗的王，而是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是谦和的王，是骑着驴驹来的，啊，那我们都知道驴驹呢是非常温顺的，啊，这个马不一样的，在古代的世界当中呢，战马呢它是表示征服，啊，权力，啊，那驴呢就是代表着这个谦卑啊，温和的意思，那也就是说。耶稣在这里啊，通过这样一个举动，他是在告诉所有的人，我是王啊，但我不是你们想象中当中的那个王啊。那群众所期待的是什么？群众所期待的这个王呢，是这个政治性的弥赛亚，是立刻改变这个环境的王啊。我们马上要脱离这个罗马的统治啊，推翻罗马的统治的这样一个拯救者。但是耶稣所显明的王是怎么样呢？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王，是要走向十字架的一个王，是来解决人的一个罪的一个救主。那所以这里出现这个，其实他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位。人欢迎的呢，这些人呢，人欢迎的自己想要的一个王。那耶稣显明的什么？耶稣显明的是我是神所差来的那个王。这个两个王不一样啊，这完全是不一样的王。而且这个到了第十六节啊，这个啊，到了第十六节，这个约翰呢，他突然又加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他说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弟兄姐妹，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这约翰呢，他不是说群众不明白啊，而是说门徒也不明白啊，跟随他的门徒也不明白。那门徒是谁呢？门徒就是每天跟着耶稣的人，啊，每天听他讲道的人，啊，也看过他行过神迹的， 甚至也是参与到他的一个服事当中的。但这里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起先不明白。那这里的不明白呢，不是说完全不知道，而是没有真正的领会，没有进入到真实的一个认识当中去。也就是说，他们在跟随了，但是他们理解是错误的，是错位的，他们的期待是掺杂的。而十六节的这个后半句说，等到耶稣得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这里得荣耀什么意思啊？得荣耀就是在约翰福音当中呢，是指的是经过十字架复活显明的一个荣耀。那也就是说，门徒什么时候才明白的？门徒是在十字架以后，是在耶稣基督他复活，在神的救恩完全显明了以后呢，他们用肉眼看到复活的耶稣了。那说明这样一件事情了，什么事情呢？人可以跟随耶稣啊，人可以跟随耶稣的，但是呢，却不一定真正明白耶稣的。门徒当时就是在跟随耶稣的，但是他们对这位主的认识呢，仍然是非常模糊的，是带着自己的想法来跟随他的。当这个耶稣告诉门徒，他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这个必须受苦，必须要这个被杀的，并且呢，三日后复活的时候呢，彼得什么反应啊？我们熟悉圣经的。彼得什么反应？彼得拉着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啊，千万不可以这个样子的，这个事情呢，必不临到你身上的。所以 你看到，当一个人的心和意念完全考虑到人自己的一个肉体的一个得失的时候呢，他虽然彼得虽然是在跟随耶稣的，但是他不是属于耶稣的。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当这个彼得知道这些彼得说了这些话以后呢，耶稣怎么样回复他的？耶稣怎么样回复他的？这个在这个二十三节，耶稣说，这个撒旦啊，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那你看这个耶稣称他什么？你是撒旦呐，即使是这个彼得，耶稣也对彼得说你是撒旦，撒旦怎么可能是属于耶稣的呢？这里的十二节、十三节呢，这个经文呢是告诉我们，人群呢是跟随，是在那里迎接，也是在那里高举。第十四、十五节呢，是耶稣显明他真正的身份，但是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门徒不明白。那这里就是带出一个今天这个重要的一个核心：人可以跟随耶稣，但是呢，却仍然是属于谁啊？属于自己。这什么意思啊？这些人看见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不是没有行动的，他们是有行动的，他们摆上这个迎接的，他们也不是没有热情呢，他们是非常有热情的，他们大声这个喊叫的，称他为这个王的。那问题是在于什么？问题是在于他们所期待的，是因为要符合他们自己需要的那个王，他们所跟随的是一个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来的这样一个王。那换句话说，他们跟随的是他们自己心中的耶稣，自己想的耶稣，不是这位真正的一个基督，那这就是这个跟随他却是仍然是属于自己的。弟兄姐妹，这一点其实离我们非常近的，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的一个基督徒一个当中，我们也很容易这样的。那我们很多人来自教会，那一开始为了什么？可能是孩子的问题，我家庭的问题，我的工作的一个困难，我的身份的一个焦虑，甚至呢，像我一样身体这个得医治的，这些都是真实的，也是神常常用这样的方法来带人这个来吸引他的一个方式。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从这个地步？就是从神帮助我转到我属于神这一步，我来是要得帮助的，我来到教会是要得到这个神的帮助的，是不是转到是我是属于神的？我们很容易把这个耶稣当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耶稣呢，他是我人生的帮助者，是我情绪的安慰者，我问题的解决者，道路的开拓者，这些其实都没错，我不否定了，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呢，如果是我们一直停留在这里的话，那就会出问题。 因为圣经里的耶稣啊，他不只是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他来帮你的，但是呢他更要有一个作用，他是来做你的主的啊。做主怎么做的？他不仅仅是来安慰你的，他也会来对付你的啊。他不仅仅是来赐福你的，他也是要来改变你的生命的。他不仅仅是听你祷告，他也是要调整你的这个人生的方向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常常只要前面那一部分，那后面那部分呢？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前面那部分我要的啊。所以很多人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呢，就会出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那一开始呢是很热心的啊，这个是我的安慰者，是我的帮助者，我要领受他的福分，对不对？那聚会也来，祷告也会参加的。但是呢，事情一旦没有按照自己的期待所发展的，那就会慢慢停下来了，慢慢冷下来了。那甚至心里面可能会冒出一句话：我也信主了，为什么现在我还是这个样子呢？没有改变吗？我周围的情况。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不是神没有工作，而是我们一开始跟随的时候就是要一个为我服务的主，这个思想和意念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这个主是应该为我服务的啊。当这位我心中的主没有按照我的方式来做事情的时候呢，我就冷淡了，我就开始动摇了啊。那么这个正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这里的一个情况。犹太人那里啊，在那里这个欢迎耶稣，在那里激动啊，喜乐啊，哇不得了，看上去这个非常属灵的一个场面啊，是因为他们觉得耶稣能够改变他们啊所有的处境了，耶稣能够把这个罗马帝国推翻的啊。但是当耶稣走向十字架的时候呢啊，是不符合他们的期待的时候呢，他们完全不一样了，转向了啊，人家说钉死他，他也在下面这个说钉死他了。所以这段经文呢，这个对我们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提醒，不要把外面的跟随呢当成是里面的归属。我们可以这个每个主日都来啊，我们也是可以这个这每个主日在这里唱赞美诗啊，也有些在教会当中一些服事啊，那聚会呢也是能够常常来的啊。但问题是你是谁的，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你仍然是属于你自己的，还是说你已经是属于这位主了？主权没有搞清楚。那我们怎么分辨呢？那么这段经文呢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挑战，就是当耶稣不按着我期待的事情行驶的时候呢，哎，你还愿不愿意跟随耶稣呢？当他要你放下你自己心中的想法的时候呢，你愿不愿意顺服呢？当他带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呢，你还认不认他是你的王呢？如果我只是在他符合我的预期的时候来跟随他，那我跟随呢其实还是跟随我自己，不是跟随耶稣，因为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正好符合我的预期的啊。但是感谢神，这段经文呢，它不只是光照，也有带着盼望的。那这里讲到门徒起先不明白了，但是后来他们明白了。那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更聪明了，而是因着主借着十字架这个复活和圣灵的一个引导，把他们带领到一个真实的一个认识当中去了。今天也是一样，一个真正的一个转机不是从我已经明白开始的，而是说主啊，我承认在我有很多地方不明白，我还是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跟随你，求你改变我开始，求你改变我。弟兄姐妹，一个真正属于主的人，不只是在人群当中跟随着基督，乃是在生命当中呢，是真正是被他得着的人。啊，真正的信仰啊，不是把我这个加入到这个，把耶稣加入到我的人生当中了，让我的地上的事业呢是有成，啊。让我的这个让我所做的呢是光宗耀祖啊，我可以在这个我的这个我的老家面前啊，我的老家人的面前，我可以让他们觉得我是光宗耀祖的， 让我这个锦上添花的。你看，我什么都有了，再加上一个基督教的信仰，也是不错的。不是的，而是我把自己交在他的一个手中的。所以这一点让我们这个知道，有的跟随他只是一个热闹，有的跟随他只是一个热闹，仍然是属于自己的。那有一种跟随呢，它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降服的，一个真正的一个顺服的，因为它是属于他耶稣自己的。弟兄姐妹，人可以跟随耶稣，却仍然是属于自己的。但这种跟随不是凭空想象产生的，它是有根源的。这些人这个为什么会这样跟随主呢？那这个约翰呢，接下来要告诉我们，因为他们听见了他的神迹了。但问题是他们仍然是停留在这个听见，却没有进入到真正的一个相信。然后我们分享第二点，听见他却不信基督。那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七和第十八节的经文。第十七节说，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呢，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约翰在这里特意把我们带到一件已经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拉撒路复活。那这件事情呢，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背景啊。那么整个这个约翰福音的后半段啊，是非常的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啊，这件事情。因为呢，这是耶稣所行的最大的一个神迹啊，也是直接引发那些公会的所谓的宗教这个领袖要决定要杀他的这样一个原因之一。那么这里说，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这个做见证呢，是原文的这个时态啊，它是一个持续的动词。那意思就是说，不是讲一次啊，这个拉撒路复活啊，这个耶稣这个使拉撒路复活，不是讲一次，而是在不断的在这个群众这个当中呢，是不断的在传，不断的在说。你可以想象一些场面啊，这个场面。那些刚刚从这个伯大尼亲眼看见一个死人从坟墓当中走出来，那是多么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的，是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呢、在坟墓当中，他居然这个耶稣一句话能够让他这个死里复活走出来，所以这个他们一进耶路撒冷就在讲啊，这个啊，你看这个耶稣这个人呢、这你们知道吗？这个他叫这个拉撒路死人这个复活了，这件事情是轰动的，是而且说这个真的是从这个坟墓当中出来的啊，我可以做见证的啊，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呢、那么这个见证呢是带着震撼，带着这个扩散力的一个能力在传播的。那么所以说第十八节说，众人呢因听见耶稣行了神迹，就去迎接他。那这个逻辑非常清楚了，我们要抓住有人做了见证，众人听见了以后呢，就去迎接他。那换句话说，他们出去迎接耶稣呢，是因为听见了耶稣呢是行了一个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个神迹的。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他们不是因为明白了他是谁啊，去迎接他了，他们是因为听见他做了什么，才去迎接他的。他们不在乎这个人是谁，他们因为这件事情啊，耶稣是个行了这件事情去迎接他人。所以这点我们要知道，听见了他行神迹却不信他是基督。他们有没有听见？听见了，有了。他们有没有这个行动呢？他们有了。他们有没有反应呢？也有了。但是问题是他们没有真正信他是基督。那我们这个稍微要停下来，这个解释一下这个信。这个信呢，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原来的意思啊，在约翰福音当中呢，这个信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啊，我信了啊，我知道了啊，这个是这个我觉得不错啊，也更不是说我试试看啊。这个信在原文希腊文当中的意思就是我相信他是谁，并且把我自己交给他啊，这个是原文这个希腊文这个字义的意思。这个约翰福音这个二章的第三十节呢，告诉我们说，他说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叫这个信的人呢、是基督，耶稣是基督。犹太人这个不信耶稣， 这个不认为这个耶稣是基督的，到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啊。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真正的信，他不只是相信他能做这些神迹啊，能够行神迹，而是相信他就是那位从神而来的基督，是主。我要把我自己交给他，我要把我自己交给他，这个耶稣基督的。那么这些人的问题在哪里啊？这些人的问题就他们听见了非常震撼的这样一个神迹，死人复活啊，一个死人都活过来了。但是他们注意的这个他们注意的点在哪里？停留在哪里？他们停留在神迹当中，他们没有走到这个基督这一步啊。他们所关心的他有多大大的能力啊，他的能力很大，他能够叫死人复活，他们关注的都是他的能力。他还能做什么呢？他们来关心他。但是他们没有问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其实他们不关心他是基督，他们根本 don't care 耶稣是基督，他们关心的神迹呢，比关心耶稣是基督呢是更重要。犹太人非常关心神迹的，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22这个保罗的这个书信当中告诉我们，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的。希利尼人是求智慧的啊，你可想而知这个他们是追求的这个神迹他的能力了。弟兄姐妹，这个一点非常这个关键啊，因为一个人可以听很多的见证了啊，听到很多神的一个作为，甚至也自己亲历过神的这样一些帮助啊，但是这不等于这个人是真正信主的。在这个20几年前我在国内刚刚信主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啊，这个也有一个年长的一个妇女，大概是60几岁的时候，她患了这个晚期的癌症。那当然这个弟兄姐妹生病了，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教会这个都是为她来祷告了啊，求神来医治她的祷告。那么祷告到一这个事情真的是好了啊，神确实医治她了啊，这个各项的指标也都正常了啊，他的这个也是因着神迹呢，他是信主了。但是5年以后他的癌症复发了，复发以后怎么办呢？就开始破口大骂了，我不信了，没有用的，信耶稣没有用的。哎呦，他的这个晚辈是这个带他到教会当中来带他信主的，哎，他的晚辈这个在这个柜子那里就天天求他，你不要这样骂了，你不要这样说了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弟兄姐妹，神迹是什么意思啊？神迹啊，那如果我们去看原文的话，神迹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记号啊。希腊文这个神迹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记号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他是带领你得借着这些神迹，是来到耶稣面前得永生的生命的，借着这个一个记号啊，来到主的面前的，是来得永生的生命的，不是地上的生命不会是永远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肉体都要离开这个地上的，啊，即使是我们今天这个身体被医治了，但有一天也会离开的。拉撒路，请问拉撒路的死里复活以后怎么样？他不死吗？他也要死的，他的肉体也要死掉的，啊。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这个相信的时候呢，我们就得了永生的生命了。神赐给我们这个永生的生命，不是这个地上的肉体，啊。所以即使是有时候我们经历的这个神迹，也不见得是真正是信耶稣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迹它可以带来这个兴趣啊，人的一些兴趣啊，但是呢，它不会自动带来一个信心的。那么这些人听见神迹了，他就是去这个迎接耶稣了。但是几天以后呢，所以因为他们信的不牢靠啊，他们这个在十字架上面下面说钉他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他们信的是建立在他能够为我做什么事情上，啊，你这搞了半天，这个不是来为我们推翻罗马政府的，你这个是要上下去的。他们关注的是这个，他的能力，他的神迹，他们不关心他是谁。我们再往深看一点，这个 其实这个约翰福音呢，这个出现了多次的情况，是这样讲的，有人呢是因为这个神迹的信了，但是呢这个耶稣呢没有把他自己交给他们，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23到24节经文当中，这个耶稣这个在这个行了很多神迹，对不对？就信了他的名。24节怎么说呢？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耶稣不认为他是你们现在是来信我，耶稣并不认为他你们是这个信我的，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那种信是停留在外面的，信他的能力，信他的所作所为，但是没有信他的身份，他是基督啊。所以你看这里的人其实是他是被神迹所吸引，被见证所推动的，被人群带动起来的，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进入到信耶稣这一步。弟兄姐妹，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很多人信主啊，他只是从听见开始的，听到别人的生命改变，听见神这个如何帮助人，听见这个教会这个怎么样有爱，那么这些都是很好的，神也是常使用这样的方式的。但是问题是有没有从听见真正走到相信这一步，这个是重要的。我是听见呢，很好啊，教会也很，因为弟兄姐妹也很爱啊，很有爱啊，对不对？但是这些都是表面，但是问题是里面你有没有真正相信他是基督？我们很容易停留在一种状态，我觉得神很好，我觉得信仰也不错，我觉得这个教会有帮助，但是这不是信耶稣啊，真正的信是什么呀？他是谁？我是属于他的，这个重要。我要把我自己交在他的手里的。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信其实是建立在神迹的逻辑上面的。如果他帮助我了，我就信；如果是事情顺利的话，那我就觉得他是真的。如果我祷告有效的话，那我的信心这个就有了，但是一旦呢，这个祷告没有按照我所想的成就呢，这个事情没有改变，那人生呢这个没有变得更顺利了，那信心呢就开始动摇了。为什么？他们的信的标准是以神的作为来判断的，不是这位基督，不是这位基督的。弟兄姐妹，那这个就是这段经文要光照我们的地方。这些人不是没有听见，他们听见了最震撼的一个神迹，死人复活。他们不是没有行动，他们甚至殷勤的去迎接耶稣的，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没有真正信他是基督。如果他们真的是信他耶稣是基督的话，他们就不会在这个几天以后说这个钉他十字架了。因为真正信这个基督的人，不会因为他不符合我的祷告，这个结果不符合我的自己的预期，我转身就拒绝他了。不是的，因为他的带领总是有他的旨意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我信的是神的能力，还是信这位主，是我生命当中的主呢？我是因为他给我地上的好处才跟随他，还是因为他真正是基督呢？我是愿意属于他吗？还是我愿意把我自己交给他，交在他的手里呢？弟兄姐妹，一个真正属于主的人，不是没有经历神迹，而是他会不停留在神迹的状态，他会从神为我做了什么，走到主啊，你是基督这一步的。所以有人这个听见很多，却没有真正相信他。那有人呢是经历了很多，却没有真正是归向他的。真正的信呢，不只是听见他，也相信他是我的救主，是我的基督的，并且呢把我自己交给他的。第三个，拥戴他却不是真的。那弟兄姐妹，这个我们刚刚看到第二点，这个这些人他为什么来跟随这个 耶稣的啊，是因为他们听见了啊，他们听见了这个耶稣呢，是叫拉撒勒从死里的复活。那么这些震撼，所以人群呢开始聚集了。那于是呢，这个约翰呢就把我们带到十九节了，是他没有在这个描述这个群众的一个欢呼啊，而是让我们听见法利赛人的一个说话了。那法利赛人怎么说呢？他们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的，世人都跟从他去了。”那这里我们要慢慢听的啊，这是他们法利赛人私下的讲话，是他们心里的一个判断啊。他们说这个徒劳无益，就是说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呢，我们要拦阻这个人来归向他呢，是没有用的啊。我们想控制这些人，也控制不住。我们想拦阻这个局面呢，是拦阻不住啊。然后他们说了一句更重要的话：世人都随从他去了。那么当然这里的世人不是说全世界人啊，而是他们感觉他们整个局面是已经是控制不住，完全倒向耶稣了。弟兄姐妹，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场面呢？极其成功啊，没有话讲了，人都跟他去了，人很多，气氛也很热闹，影响也不得了啊，影响也很大，连反对他的人都承认，挡不住啊，挡不住，人都要跟他去了。如果假如今天教会啊，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会怎么说啊？我们会非常自然说：感谢主啊，这个教会复兴起来了，对不对？感谢主啊，神在这里做工啊，啊，这些话其实本身没有错，没有错啊。但问题是，圣经在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因为我们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啊，就是那批随从他的人呢，几天以后呢，是要喊着要把他钉十字架了。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一定是要把这个两幅画联系起来看，这里呢，世人都随从他了，然后后面呢，这个世人都喊着要钉他了，这不是两批人哦。这不是两批人，是同一批人啊。这就是这些经文最震撼的一个地方啊。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他们的随从啊不是这个没有发生的啊，不是不真实的，不是没有这个热情，而是没有根基的，没有根基的，不是没有行动，他们是有行动的，而是没有真正的归属，没有真正的归属。所以这段在讲什么呢？他们是拥戴他的，但是呢，他们不属于他。他们是可以拥戴这个耶稣的，但是他们没有接受啊、这位基督。他们是可以这个欢迎他进城的，却没有这个让他进入到他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去。他们可以称他为王，却不愿意让他真正做王的。那为什么就会这样啊？这个就是这个原因，这个不在这个十九节，而是在这个前面啊。前面我们已经这个看见了。他们来呢，是因为神迹，他们的期待是自己的期待，他们理解了王，是按照他们的想法来的这王，所以这个当耶稣不按照他们的期待走的时候呢，他们完全转向了。他们的问题不是突然变坏了啊，而是一开始就没有好好真正的是归向主，没有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属于主。弟兄姐妹，在这里面呢，我们这个是一定要讲清楚一件事情啊，否则我们有一些误会。这段经文不是在说人多不好啊，也不是在说这个不要鼓励人来教会了啊，不是的。圣经从头至尾，它是一直告诉我们，它是要这个是让我们得生命的啊，是要邀请人来的。耶稣自己也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的嘛，啊，都可以到他这里来。教会当然是应该欢迎人来的，是越多的人听见福音越好。问题不是来，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来了以后呢，你是不是属于主的？有的很多人说我去教会的，我去教会，去教会和信耶稣是不是基督徒，不是画等号的，不画等号的啊。那么这些人都是随从他去了，他们是来了，而且来了也很多，但问题是他们没有真正成为他的门徒，他们只是成为人群了，没有成为门徒啊，他们只是远看就是一群人群了。弟兄姐妹，这一点对我们在生活在美国的这些基督徒也非常这个真实。我们很多人信主了，是在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环境里面开始的，有人带你来教会了， 你就慢慢习惯这个教会的节奏了，每个主日来，小组也是参加，活动也是参加，看起来一切都好啊，都好。但是我们要问一个更深的一个问题，这个到底是你的信仰，还是你的环境来吸引你的？有些人的信仰他是要环境来拖住他的，是因为有一个朋友在这里，所以我来了，这当然好，这个邀请来，是因为这个习惯了这个教会，所以我来了，是因为大家都这样，所以我也这样了。那么这样有没有可能持续下去很多年呢？有的。但是环境一改变怎么样？比如说是搬家了，朋友圈改变了，生活节奏改变了，那这个信仰怎么样？有没有问题呢？很多人出现了这个信仰就是流失了。有一个统计，一个小孩子啊，这个进入大学以后呢，这个他就不去教会了。这个之前呢，他去教会呢是和父母一起来教会的，但是上了大学以后呢，就不去教会了，就流失了。那么这样的人数大概有多少的比例呢？是85%，是比例很高的。85%的人，这个孩子去了大学以后不去教会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因为那不是归属，那是随从父母来到教会的。那么这是这里的人，在这个气氛当中呢，他们是跟随耶稣了，但是在压力当中呢，他们就弃绝他了。弟兄姐妹，这一点呢，我们要非常诚实面对的。我们是不是也有一种这个信仰？就大家都在，所以我也在，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这个热心是被这个气氛所带出来的？是不是在这个聚会当中是很好的时候呢？我觉得主也很好，但是在真正自己遇到难题、安静的时候、孤独的时候，或者是看不见周围的人的时候呢，我就没有那么认真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小心，因为呢，这就是拥戴他，却不是真的。为什么你独处的时候你就不好好去拥戴他呢？拥戴他却不是真的。那么讲到这里呢，这个我也要给弟兄姐妹一些真的是一些鼓励了。神不是在找最热闹的人啊，神是在找最真实的人，真正相信他的人。所以你不需要，我们在人面前不需要成为一个众人面前是非常有表现的人，你也不需要让自己的信仰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很属灵的，神看重的什么？神看重的是一些非常简单但是又非常深的事情，你是不是属于他的？也许我们不完美啊，我们不完美啊，我们也很软弱，常常软弱啊。也许我们还有很多地方不明白，但是如果说你里面有一件真实的事情，你愿意真实的跟随他，你愿意这个顺服他，你愿意把自己交给他，交在他的手里面，那在神的眼中这是个宝贵的。弟兄姐妹，真正属于神的人呢，不一定在人群当中最显眼的，但是一定是在人十字架前他是不退缩的。所以随从这个不是场面里的一个跟随人多的时候这个场面气氛很好，那我就开始跟随了，热心了，不是气氛带出来的，是真正我的心是属于他的，是归向他的。主所要的是什么呢？主所要的是在热闹过去以后，在压力来临的时候，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仍然是属于他的，你是拥戴他的。愿神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成为一批随从他后来是又弃绝他的一批人，在十字架面前仍然说，主啊，我是你的，我是你用重价所买赎的。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的信仰我们常常不够真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群当中我们跟随你，在气氛当中我们回应你，却没有在生命的深处真正属于你。求主光照我们，叫我们自己常常里面仍然是有一个属于主你自己的一个心。也求主赦免我们我们常常停留在表面，没有进入到真实的一个光景当中。求你把我们带到十字架面前， 让我们不只是拥戴你，而是更多的是愿意来顺服你。我们不只是听见你，我们更愿意来相信主你，来跟随主你自己。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被环境所左右，不被情绪所摇动，使我们的信仰扎根在主你自己的里面。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在环境不顺利的时候，在十字架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仍然忠心的来跟随主你自己。求主看顾，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